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电影罐头，我是六叔，然后坐在我对面的是老房。那之前我们已经上一集中我们已经把西方科幻内容创作的简史大致罗列了一下，对吧？那这一期我们就直接接着上面直接说说从中国的那个科幻内容创作史开始吧。交给老房。
然后我们上一期讲了比较粗略的讲了一下西方科幻内容发展史的一个这样的经过，然后其实呢前一部分讲的内容和今天这部分讲的内容其实有很多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们国家的情况略微复杂一点，就是其实整个东方国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科幻普及之路，包括像我们的近邻韩国日本，要说也能说出很长一段内容来讲。那因为首先它有一个西风东渐的过程，然后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国家总体的情况是有一段脱节的内容。你比如说就是最早我们国家的类似于像这种荷马史诗啊、希腊神话、罗马神话之类的东西的，我们在我们国家其实就类似于是像有离骚、像天问、像山海经这样的东西在里面。他们很多人认为这里面是一个
神话
志怪小说，
对，
但实际上山海经有大量关于这种地理和空间构造的一些内容，包括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古人写的一些著作里面，像屈原的这个离骚其实是一个科学幻想，就是驾着一辆会飞的车飞向昆仑山的这样一个故事，这个其实跟这个希腊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嘛。包括它里面的屈原写过天问就直接就是对那个时候所说的一些王母这个玉皇大帝之类的东西，就是他就是做了一个批判性的一个结论，就是类似于说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些东西，我们就是民间神话当中那些人物是不是真的在主宰我们的生活，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然后包括之后像王充还写过一个叫论衡的批判，就是对一些他直接就批判那些一些纯粹的迷信和一些这种这个胡说八道的一些内容，他干脆就予以驳斥，这是论衡的主要内容。再往后呢就是有一些像博物志这样的东西，就直接就是有一个科普的内容在里面，但是实际上这些现今的那些东西呢其实也是曲高和寡，大部分都是保存在官府的那个典籍册子里，就一直睡到现在。当时这个普及的程度也不高然后由于某些原因吧，就是这个统治者还是更多的希望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东西比较好，就是越傻越好办，就是也是处于那种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宁可大家让所有的人都去看那些纯粹的志怪小说。那些志怪其实很多那个时候包括唐代的一些志怪小说里面它也有各种类似于这种 science fiction 类型的这种描写，因为我们当时更多的只能看到的是这些唯一的这个地外行星嘛，就是月亮，它有大量包括之前我们说的西方那个早期科幻小说有很多关于月亮上的事情，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月宫的事情，写过很多这样的什么动不动有一个人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到月亮上去，动不动有一个什么都是月中传奇啊之类的什么东西，经常出现在五代包括唐志怪小说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内容出现。到之后嘛，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大家知道的这个科学知识也比较少， 同时呢，很多这个作者当时他也处于一种就是老百姓喜欢看什么他就写什么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经常就是在月亮上不是碰到什么科学现象或者解释，通常都是碰到美女之类的东西。到其实到后面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到了明末清初这样一个阶段呢，有了一点，包括宋朝后期，就是南宋的一段阶段，已经出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类似于科学幻想小说的那种苗头，因为它出现了一些器具。它是你比如说望远镜这个东西，望远镜这个东西就出现在明末清初一个作家叫李渔的一个叫下一楼的一个作品里面。这个望远镜这个人在干什么呢？就是整天用望远镜看女人，
偷窥是吧？
偷窥，对，然后就是窥到了一个他特别喜欢的，就想尽办法窥到他到底在哪里，然后最后这两个人结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有点类似于像希区柯克的后窗，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人没事整天拿着望远镜在那张来张去的，然后看到这个女人就是给一点意见，然后自己脑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自己，然后再看下一个，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东西叫下一楼，还有一点香艳成分在里面。然后在那个时候呢，那种小说呢，就是最多是涉及到个别的一两个器具，就是宏观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就是有一个完全的这个假设性的构造的那样东西。是我的意图就是以这种科学技术的这个新的科学经验构造一个世界，这样的那种小说还不是很多。那这种情况一直要到这个清晚期才逐渐出现。那清晚期有一个小说，就是他是讲一个评析，就是评判的一个故事，这个具体的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实际上他的那个蓝本就是当雍正手下有一个将军叫年羹尧，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各种电视清宫电视剧就知道这个人。年羹尧他评判的一个故事，他就是当时清末有一个作者，他就仿写了这一段传奇，但是这一段传奇当中他出现了各种有一个叫南国泰的西洋科学家，就是替年羹尧造了很多巨型的这种黑科技的。你比如说这个年羹尧就是碰到一个敌人有一座山那么高，然后那个科学家南国泰的科学家就造了一个跟山那么高的一个机器人跟他对打，感觉就是环太平洋对吧。然后很多这种黑科技就是这个我就是清国的敌人呢，都是些就是什么牛头鬼怪之类的东西，派出各种各样的那种妖怪来跟清军打，清军就靠这个南国泰不停地设计各种新奇的那种机械物品，然后拿出来跟他们对打。这个简直就是当时的那种环太平洋了，然后最终就是当然清军获得胜利了。然后其实像明代那个小说，像《封神演义》，《封神演义》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描写，然后就是因为《封神演义》就是卖的比较好嘛，大量的就是类似于这种小说出现了大众这种仿写的内容在里面。然后他只是觉得当时清末有刚刚有这个西学东渐的一个过程嘛，就是具体原因呢，就是还是因为鸦片战争之类的东西，我们之前没有看到过的一些东西逐渐进入了这个中国，然后当时的作家就根据这些东西各种开脑洞。然后这个各种开脑洞里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呢就始终是一方面就是老百就是那个时候的小说，就是不管是什么小说都是一就是写出老百姓 心里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观察，然后呢他还要再加一点官方的那些内容在里面，就是这种状况其实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我们后面再讲。然后那个时候呢到了明末清末民国初的那个期间，有一个包括也是杂志业的大规模发展，有一个叫点石斋画报的这样一本杂志，它里面就是刊载了大量的这种科幻小说。他们这时候包括之后呢像这个蔡元培啊、康有为啊、梁启超啊都写过这种类似科幻小说，但是那种都是所谓的都是我刚刚归类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因为当时这是我们的国家就是处于这种每天受人欺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积弱不振的那种状态，包括 各种割地赔款，各种被人打趴下这种状态。然后所有的这些小说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年羹尧去就是评判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突然某一天获得了一个黑科技，然后把其他国家都打趴下来这样的一个国家。甚至于像清末在已经进入到宣统年间了，还有一本小说讲的是整个清朝征服全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小说。对，就是突然就是获得了一个什么黑科技，然后就马上就是直接是进入一种大国沙文主义状态，我就要征服其他国家。其实这种心态一直到现在都还有。
对，
经常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穿越小说，经常就是穿越到过去，就是我阻止了某个国难的发生，然后从此中国就走向了富强，就是称霸全世界的这样一个道路。其实这个文脉还是也有的。你比如说当时但是呢，也有很多这种那个时候近代的这个科幻小说有很多这种，还有一种就是一大类就是讽刺性的内容。讽刺性的就是讽刺腐败官僚啊，讽刺这种难以描述的这种令这些作家不满的这种社会状态，这种也很多。还有就是它通常也都是以这个也是以科幻的形式来讲了。你比如说老舍就写过一本吸猫的科幻小说，叫《猫城记》，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他说有一个这个新闻记者，然后有一天突然被带到火星上去了。当时他发现火星上都是猫，然后呢，那里火星上有个邪恶的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呢就用猫薄荷来奴役这个火星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猫，然后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就这个就是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吸猫小说，我觉得。然后这个主人公呢就整天就是泡在这个猫堆里，他就觉得这些猫很可怜，然后就是整天吸这些猫撸他们，然后就是去为他们今后的这不愿意他们被这个猫拥有猫薄荷的资本家奴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老舍本人对这本小说是非常不满意，觉得写的不好。但是实际上如果你是个撸猫爱好者，可以去找来看看。还有的一个叫吴俭人，他写过一个叫《新石头记》，就讲的是贾宝玉后传吧，应该是这样说。然后贾宝玉碰到了外星人啊什么，就是其实那个时候的小说啊，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感想脑洞奇大无比。经常是这种你根本就匪夷所思的状况，它就直接就非常自然。这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已经就那个时候对这种科幻小说的那个形式就比较成熟了，它整个就是各种类型混搭式的。你比如说有一本小说，一个作者我也忘记了，是这样写的，说是这个有一个男主人公就是被一个清末政府就是通缉，他是个革命志士，然后他被那个清政府通缉，然后他的妻子和儿子被这个好像是清政府抓走了，然后他自己呢突然本来也已经快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被这个日本的革命志士搭救，说把他扔到了一个可以进入宇宙的热气球上，然后他就进入这个热气球，然后一路上冒险来到了月球上，然后他在月球上发现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然后原来这个他的妻子和儿子没有死啊，他们被月球人接到月球上去了，然后这个他上了月球就是带了很多黑科技回来就反杀清政府。就是这样的，有点这个看着有点憨傻的这样一些故事了，就是各行其事。但是这就像我说刚刚说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小说就是以猎奇为主，但是同时呢也具有三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一是脑洞大，然后他是敢讽刺敢说，还有就是还另一头的主要内容就是强国和救国，主要就是就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变得强大起来。你比如像这个蔡元培写的那个《新年梦》，他就是 逐渐描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状态这样一个东西，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找来看看，这个上面在思想性上还是蛮有前瞻性的。
其实我觉得跟这些最相近的，大家应该已经看过，就《疯狂的外星人》，跟你说的这个文脉很像。
嗯，
对，
就是这个渐渐的这些，有些就是评论或者有些媒体就直接认为那个文脉已经断了，但实际上我是觉得没有断。我从我们的各种这种网络小说上，你可以看得出，就是只要脑洞还在，就是大家的脑洞还是开得蛮严重的，蛮厉害的。你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一些网文啊，你别看好像内容好像是荒诞不经，实际上是跟清末和民国初的这些杂志里直接连载的那些小说还是很像的。嗯，他们有一些文脉上的传承。然后我现在说那个这个另外一头，就是就是民国期间的民国之后的那部分内容，就是1949年以后了。1949年以后的那些科幻小说呢，一方面是受到一些苏联文学的影响，因为在49年以后，我们国家基本上是在和试图在和美国建交的过程当中不成。其实是我们是并没有在一开始是完全就是把路封死的，但是当时这个美国恐我们，恐中恐得很厉害吧，应该说就干脆就是提什么条件都是回绝，他也不跟你做太多的商量，到后面没办法，只好全方面倒向苏联了。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在各个方面包括很多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这种框架都是由苏联帮助我们这个国家进行搭建的。这个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我觉得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很难再有了，等于是苏联帮助我们重新从零开始搭建了一个工业基础，首先是工业基础吧，包括我们，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大城市和这个省会城市的一些这些布局和设计上，最早就是苏联专家来帮助，根据以苏联为样本直接搭建，它有专门的工业区啊，有专门的生活区域啊，它就这种规划方式都是苏联式的。然后在我们在这个文学方面也受到一定的苏联的影响，
是的，
这是一点。然后有一点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风向来写东西。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很多这种科幻小说的并不是没有啊，但是它还是以那种向小孩普及科学知识，同时，你还要根据这个政治风向来进行内容创作。你比如说有一个小说叫割掉鼻子的大象，实际上这个小说的内容讲的是就是对海豚的脑垂体进行刺激，然后让海豚变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生物学上的知识。然后这样一个小说到后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在55年左右进入了一个我们后来称之为大跃进的一个状态，就是各种东西都要向生产看齐。然后很多那个人民日报也直接写了一个社论，要多刊载这种儿童读物。那么儿童读物里这些内容呢，也要跟这个大跃进和大生产相关。然后很多这内容就涉及到什么如何炼钢铁啊，如何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个现有的生物变大之类的那些内容。当时有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科幻小说，就是讲的是如何把农作物变得巨大无比，
翻倍的，
对，是翻倍，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嘛。就是当然这个口号是的确是很荒诞不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以这个创作方针作为风向的话，脑洞还是能开多大有多大的。我这里稍微简述一下当时那种这个农业技术的，它主要是讲种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比如说种一个什么，一层楼多高的那种西瓜了什么，然后种这么大一个西瓜，很多人都上来切了，每个人切一小块回家就能吃一个礼拜这样的那种 那种科幻小说就写了很多很多，然后还有个什么什么弹丸大的稻谷啊，什么什么山一般的水稻啊，这直接就是文章的名称，大家不要笑啊，就是包括这种一些很奇怪的这种小说，就是什么那个使用一种什么生物技术让乳牛多产蛋。什么胡萝卜的秘密啊，
什么乳牛多产蛋，这什么鬼，你总还是母鸡多产蛋吧。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使用杂交技术让牛可以不仅生产
卵生、
还能够生蛋。
哦，好吧。
同时还有就是开发利用细菌和太阳光抽出水中的氧气作为燃料，还有就是使用人造鳃用于水中资源的开发，还有一种呢就比较匪夷所思了，就是怎么说呢，他说有一种特别先进的细菌可以自动生产混凝土，然后把这些细菌直接扔到水里，可以在2小时之内造出一条混凝土大桥来。这个似乎脑洞有点太可怕了，太大了，这有点这已经不是科学幻想，这是科学狂想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他们说训练海豚什么的，然后说是海南岛发现了一些大型章鱼出现，然后我们这个训练海豚消灭大章鱼，这个就好像是克苏鲁的故事吧。然后什么，其实这还有一点就是比较夸张，反正就是能多的夸张有多夸张，甚至于还有什么利用太阳，对吧，利用太阳让这个光合，使用这种特殊的光合作用让这些建筑物可以自动的从地下生长出来，像种庄稼一样。这个有点像小叮当的某些道具，好像是这样的，就是哆啦 A 梦嘛。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时候的这种科幻小说他还是以这个政治风向为准，他没有一些有一定的科幻基础，那是他更多的是科幻狂想。但是到后面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推进嘛，他渐渐的这些作品呢该渐渐的收敛了。这里要提一句的就是也是到1976年以后，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开始渐渐变得收敛了。你比如说有一篇很著名的科幻小说，它叫《飞向人马座》，它是郑文光写的。这个人对我们国家的科幻，就是尤其是严肃科幻吧，就是不是那么荒诞不经的，就不是把大家的技术点都堆到脑洞这个上面，是这个脑洞这个有点像汝窑那种技术，算点歪了技能点的那种东西。然后他写了一篇，就是这个《飞向人马座》。飞翔人马座这个故事就稍微靠谱一点，类似于这个童文正写的那个珊瑚岛上的死光，它也是跟那个政治，其实也是跟政治风向有关。那个时候到这个79年那个时候，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变坏了，变差了，应该说。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科幻小说里经常出现某国间谍。或者苏修间谍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我们经常在干一个什么事，后来苏修间谍就是闯入到我们的科学生产技术当中，然后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和美国朋友一起把苏修赶趴在地上，就很多故事都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搜集这样的小说，但是搜集这样的小说呢经常就是在那个二手书市场里随便翻翻，就是一写就是一大堆，就是大量雷同的题材都是写这种东西的，就是其中不仅有科幻小说，还有各种各样的间谍小说，然后通常就是就是这个什么某国间谍渗透到我们里面，然后利用美色勾引我们的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人员，然后就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个立场一度不坚定，然后在一个美国姑娘的关爱下，然后就是和苏修这美艳间谍划清界限，就是类似于这样的题材其实很多。然后但是呢最后他还是那位我们的科学家还是专门回家找媳妇儿结婚了，就是暗恋我们科学家的美国姑娘只好伤心的回国去了，通常都是这样以这样作为结尾的。然后飞向人马座呢 也是这样，就是我国在研究一个大推力火箭，然后呢某国间谍有苏修间谍，就是渗透进来搞破坏，然后这个火箭当场就发射了，这个火箭发射的方向呢就是那个这个人马座，就是然后这但是这个火箭上携带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发现的发这个火箭发射的时候呢，火箭上有几个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那主人公就一边这个在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然后就是一边学习火箭上的知识，一边想办法把火箭开回太阳系。然后另外一头呢，在地球上发生了我们和某国发生了战争，然后这个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也在想办法怎么把这个火箭能够弄回来，然后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展开的。其实这样的话就比以前就是收敛很多了，已经收敛很多了。而且我个人觉得像飞向人马座你稍微改进一下也是可以直接当成电影剧本来拍的，我个人还是很看好这个项目。其实你因为这个里面它有一些大家能很快就能够去入戏的一些内容，它也有这个比较惊险的故事成分在里面，然后再往后嘛，就是在此之后嘛，就直接进入到79年以后这个状态。79年之后那个状态主要也是感谢一本杂志，就像之前我们说有《点石斋画报》，这个之后嘛，就是我们有《科学文艺》和《科幻世界》，包括到85年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个银河奖，就是类似于雨果奖和星云奖这样的项目。这个主要也是有这个科幻世界这样一本杂志在推动我们这个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来推动整个国家的这种科学幻想
文学
创作发展的这样一本杂志。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尽管他换了好几任主编，然后我们这个国家的科幻呢，其实在一直到现在这个状态，这本杂志我觉得是功不可没。然后当然了，这其中有很多内容我都没有展开，一方面是没法讲，真的是没法讲，讲了就是属于这种满门抄斩的那种状态。还有一些就是展开来讲，这个有节目的内容太多，节目的内容又没办法涵盖其中装下来，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如果我们之后能够再碰到，因为今年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科幻电影会逐渐上映嘛，然后我们可以再择机再一点一点把中国科幻的内容有机的融合到之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全部理理清楚。然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国家的科幻状态还是跟这个政府的主导有一定的关系，还有就是跟我们这个我们自己本身的那种想象力的那种技能点方向有一点的关系。其实不要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不丰富，其实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很敢想的。然后我们再落回到这个电影本身的这个身上嘛，你其实像说到这里，刘慈欣在中国这个科幻这个位置几乎我觉得可以算是横空出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此之前呢，也不像是其他那些专业的科幻作家一样，他是一个业余作家，他最早就是个工程师嘛，而且他发表作品其实也是在科幻世界上，而且他最早发表作品的时候也是挖空了心思，就是揣摩了一下编辑的口味才去发稿的，然后这几篇稿件果然全部都中稿了。然后他作为一个当时就是业余作家，还不能全职作家，他直到是《三体》发表以后才基本上作为全职作家。因为他在整个中国的这个科幻文脉上算是半路出家的那种，他不像是有些是专门写科幻小说的，也应该也不能说是专门写吧，他不是原生的那种作家。像我们所知的这个原生科幻作家，像这个韩松啊，王靖康，像最早的就是叶永烈嘛，他经常写，就是他是以作家或者就是 这个文艺圈中人的那种状态来写科幻小说，
嗯嗯嗯，
而这个刘慈欣完全是这个半路出家。那他写完《三体》，这其实又翻译成了英文，然后在国外其实还是很受欢迎的。
嗯，是的。
当然，我这里还是要感觉得还是要感谢一下刘宇坤，因为他是翻译了《三体》，他让刘慈欣那可怕的文笔，在翻译成英文之后，变得那个更加受国外的人欢迎了。这一点就是，这我这里我们做文艺批评，但是我这里如果还是要吐槽刘慈欣的文笔的话就没有意思了。我觉得在《流浪地球》这部电影当中，刘慈欣的这个元素其实还是很重的。你如果看这个空间站那部分的话，你就会发现那部分刘慈欣的色彩是蛮明显的。相对在地球上的话，可能那几个编剧的那个所占的主导位置就更明显一些。
嗯，哎，我前面大概听了，就是从西方的创作到东方的创作嘛。那其实它也是分几个阶段啊，我听下来，首先有一大个阶段都是属于像一个影子，或者说是这个文脉的开端，比如说那个神话时代或者宗教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不能称之为完全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科幻文学，可以这么说吗？它只是一个文脉的起源，然后从那边开始渐渐的通过一系列事件或者是一些国家的需求，那作者的一个想表达的东西慢慢向东方和西方的方向不同的方向去靠拢，而渐渐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科幻文学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前面想说的，就是说你想说的科幻其实是一个比较广大的一个概念，而并不是指某一类型，不是说仅仅一个类型仅仅表达什么人何以为人，或者说人得作死啊，这才是科幻，而是指科幻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它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写法和各种各样的一个类型和各种各样的表达，是吗？想要说这些，
这是我在前一集里面说的一个内容，我在这里做的一个补充，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讲了这么长，
是
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说的就是科幻和其他文学的类型是一样的，它也是可以涉足到各种各样的题材，可以宣扬各种各样的理念，可以宣扬 A 理念，当然也可以宣扬 B 理念。你比如说，就是它实际上也是人类思想的一个产生物嘛，它和其他内容、其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也是一样的。也不仅仅说，你比如说高雅，我觉得不存在所谓高雅科幻小说和那种低俗科幻小说之分的嘛，但只不过是由于每个作者受的这个教育程度不一样，包括他们个人的，更多的是我觉得个人经历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东西那个调性和风格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勒古恩，就是厄修拉勒古恩，就是他是地海传奇的作家，但他也写过很多科幻小说，像倾诉，像黑暗的左手，像一无所有，他那种风格就是更接近于意识流。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黄金时代的这种科幻作家，其实他们的那些作品里面就涉及到很多关于人定胜天的那些内容，包括很多这种这个正能量的那些内容都有很多的，包括一些关于星际大战，这就不说了。你甚至于像罗伯特海因莱因这个，他甚至于写过像《时间足够你去爱》这种文章，这种这个
LGBT
啊，不，这个人《时间足够你去爱》这个，如果你把某一类作品你觉得某一类作品才能成为科幻小说，那么这个《时间足够你去爱》这个根本不算科幻小说，对吧？那其实就像我说的，这个门类其实是很广大的，你就算是某一类小说当中，你只想说人类在技术面前，你人类的这个感性与理性之间的那种碰撞，包括人类与人类之间永远包括就像这个 流浪地球里面所说的人类的让人类永远保持理性那种状态，这你要只探讨这一类内容的话，它也有很多和这个结果截然相反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你并不是说人类整天作死才是科幻，这个人类整天作死，最后发现人类最后不作死了，这其实也是科幻。
行，哎，那前面还要得说，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比如说《流浪地球》，如果它的这个，我们就取它的文本或者是取它剧情故事来说，放到现在在中国的一个科幻的一个文学或者科幻内容来看。他这个故事内容是不是也算得上是比较东方或者比较东方主流的一个内容，或者说他的一个地位是怎么样，可以去这样说吗？
我觉得三体其实提出来的很多概念比流浪地球要好，也更大胆。但因为《流浪地球》实际上是个九十年代96年97年左右的一个作品，然后过了这么多年才搬上银幕，他做了一些改动。但是从电影文本的角度来讲，我们从视觉文本的角度来讲，它的确可以算得上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因为它是第一个完成度这么高，而且细节设定也非常完整的这样一部这个。中国科幻商业大片，这是其一。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想说的是，我想强调的这一点就是，并非我们一定要讲一个只有中国观众才能消化的故事，这是其一。而且其二呢，它其中的那些商业化的套路和内容，其实国外观众看了也能懂。当然他对那些细节的接受程度当然没有中国人那么明显，但是呢他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尝试，他也证明了，更多的是证明了，就是我们国家不仅仅会去拍一些仙侠神话题材，同时也可以在比较有限的预算当中把一个就是
科幻题材
拍得很到位，应该是这样说。你想他这部片子像这个流浪地球花了3亿多吧，大概也就是阿修罗的一半左右吧，一半都不到。
阿修罗
啊，对，阿修罗号称花了7亿嘛，那是一部玄幻题材作品，然后就是只上映了几天就没有了。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如果你有幸下到资源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完成度。这个一个是美术风格极其混乱的，然后这个是。这个美术看得出，就像刚才六叔所说的，他在美术和细节上都非常的系统，是一个有总体架构而且完成度也很高的作品。当然这个小说本身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看刘慈欣的小说的话，那么你前提是你之前没看过他的作品，但是他的一些概念和设定也是非常大胆的，它是直接承接自这种黄金时代科幻的那种想法，想法都非常大胆，而且在具体的这个一些细节的刻画上，你在读小说的时候是不会察觉出有什么问题的，它是在小说的结构和内容的结构当中，它是能够完全自洽的，是这样说。
那我们差不多在文本方面已经说差不多了，那我们再从电影的角度说说这个电影吧，可以先从国外的一些科幻影片入手，或者说我们直接说说它有哪些不好，毕竟我知道大家想听老房说它不好嘛，可以你选一个主题开展。
一方面嘛，其实它最直接的那个参照对象的话，我觉得就是星际穿越 Interstellar、就是说这其实好像是在，因为你把它和星际穿越来比的话，实际上就是肯定了流浪地球。因为它当中的承接的一个概念是和星际穿越完全一样的，也就是人类在地球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以后应该何去何从这样一个命题，或者说我们面对灾难的 面对就是人类种族要灭绝的时候，大家采取了一些策略。
嗯，
然后星际穿越就是大前提也是这样的大前提。但是呢，就是他们采取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那种方式了。当然星际穿越的整体的完成度比流浪地球更高。
嗯，
因为它在很多表现形式上就是更加纯技术一点，它对很多细节的考量已经到了这个剧中的主角已经直接可以告诉你我接下来的行为是有足够的技术力来支撑的。
嗯，
同时他为了强调这种技术力是多么的可靠，他直接告诉你引力弹弓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给你拿下一块黑板开始上课。
上课，
然后其实我看的时候进入了昏昏欲睡的状态，因为他说的我真的一点都听不懂。因为而且是这样上课的内容不止一次，在地球上有一次，在飞船上有一次。然后其实这两个片子的这个他讲述的一个故事推进的过程也非常像。也就是主角他有原先有一个主要任务，然后就是然后发觉这个任务执行不下去，然后临时起意再改一个任务。这个流浪地球也是的，但是流浪地球呢在很多视觉上包括一些在分镜的组织上它是做的有点乱的，
有点零散。
这个很多人都提到了一个其实要提到了一个说它不是完整版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导演组和制片人自己的这个没有协调好。你要把这个所有的内容都放进去，那你在设计这个电影的时候你就要调控好那些内容的比例。你不能说我给大家看的是不是完整版这个版本，然后就是大家你现在的内容这种支离破碎的东一榔头西一棒的那种状态是因为不是完成版造成的。你既然上映了，那你就要对你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你要负全责。当然这个导演组其实还是包括导演和编剧他们是摆明了要准备负责的，因为他把那些缺点就像我在前集说的他摊得很开的，他也不在乎，他就是这些东西拿出来就是让别人来指责或者说等着别人来说不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有点不负责任，就是他如果能够，当然了这样的项目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导演第一次来搞，他有这样的问题也没办法，就是这一点呢，也就是我们在把控这种巨大的商业项目的时候，在管理经验上的，包括在素材组织和这个整个项目推进经验上是有严重不足的。这是一点。因为像这样的大制作，其实如果剧本和特效什么的有专业的人士来替你搞定的话，那么导演更多的就是做决定和进行项目管理，这其实更多的是和制片人之间的沟通，包括导演要决定这个哪个东西要哪个东西不要，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只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整个项目管理的过程我觉得是有巨大问题的。这个项目一包括之前我们作为这种励志典范说的这种吴京带资进组了，包括传言中的万达撤资这种状况作为一个大项目你都应该之前做预案的时候你都要预料好。超支这种状况其实不是像郭帆这样一个导演能够经受得起的。我说难听一点，以你郭帆之前这个作品的履历，你敢在这个作品当中超支，你是不是对所有的那个演职人员不负责任啊？就是说你这个作品一旦出现超支了，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也就是说你自己规划没做好就直接会导致你这个项目胎死腹中，然后你之前说的什么吴京进组，那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包括也就是大家靠这个拍脑子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也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剧组的经历跟这个都是他 太多临时起意，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项目规划上的临时起意。而且你这个状态，你也不是说，毕竟《银翼杀手》那种状况不是，也是个特例，
嗯、
对吧、
嗯嗯？对。
但是这个特例，你完成这部电影，其实纯粹你只能说，我只能说郭导你运气真好。
嗯，这个我是已经订购了3月14号会发售的那个叫《流浪地球》电影手记嘛。
嗯。
我最近在淘宝淘了一下。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看他到底是作为他们当事人嘛，到底是怎么说的。这本书有点好处是在于，它前面有一大部分会是原始的概念设计，
嗯，
和一些那个制作当中的一些细节。那有兴趣的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也不是帮他做广告，是我今天真的在淘宝这个书，我很想看到他的那个美术怎么做。其实美术我觉得真的是做的蛮扎实的，
嗯，
啊，可以这么说，
嗯。这其实包括前期的你这些工作，
对，前期工作做挺好的，
前期你的这些工作做好只是你这个项目完成了一部分而已，
嗯，
因为你更多的是要把这些概念你要落到实处啊，你要有这些人帮你落到实处，然后你需要在整个过程当中保证这个项目不崩盘啊，
对，
这才是导演和制片最大的工作，你不能整天就是喊情怀也没，确实没多大意思。
反正现在看来，它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那等会儿我们再回来一下，就前面说到一半是跟 Interstellar 是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不同之处嘛。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那种利益层面和我们所知的一些好莱坞的那种大的科幻片上面，怎么去看待或者怎么去比较这个事情呢？
从宏观视角来，
宏观视角来讲
的话，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在概念设计和这个利益呈现，包括它的这个史诗气魄方面，它超过了从2018年一整年的大部分好莱坞同类题材电影。如果他们还算是那个科幻的话，当然《星球大战》那个，那个是没法比，那个是没法比，那个是真是个老牌 IP 啊，确实没法比
啊。他靠了好那么多集，
对，
来构造他的世界观，那是没办法比
啊。在视觉效果上真的差很多，这个是你是这个差距是明显看得见的。你就是像最后的绝地武士，我们就是在这个电影大家横向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技术细节上差的实在是太远了。当然，但是呢，在利益上，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要高过最后的绝地武士一筹的，因为它还是绝地武士，因为是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某个很久很久以后吧，发生在某个星系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其实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从代入感来讲的话，没有像流浪地球给我的代入感那么强烈。当然它这里面的这些中国特色元素的这个
起到一定作用，
一定作用，而且它的利益，你比如说它有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不同于这个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解决办法，它的呈现方式，就是在地球上安装发动机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也不能说所有吧，就是在主流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当中是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这样的就是你装发动机，这样在地球上装发动机，这样你可以在一些动漫里面看到这样的东西，像《飞越巅峰》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些设计。同时呢，它其实还是强调了一下这个《流浪地球》还是强调了一下集体主义精神这样一个东西。我觉得光凭这两点，一方面就是你能够看到出一个和这个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的那种处理危机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点。我觉得光凭这一点就能够而且他把这一点立起来了，他在这一点上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了，而且所有的这个人物刻画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糟糕吧，应该说是，但是呢，他的人物还是没有脱离这个范畴，他在自己的逻辑体系内，包括这些人都是我们熟知的中国人形象，这是一点。他也没有，而且 我终于在这个主流商业片当中看到几个正常的中国主角了。
嗯，
这个好莱坞类似的这个商业片当中出现的中国角色，你都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你知道吗？因为最起码他连中国话都讲不清楚。而在这里面，我终于能够看到一些能够讲清楚中国话的中国主角了，这一点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当然了，另外一点就是他其实跟这部电影更还是这个他有一确实有一点配合大国崛起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因为他在这一方面还是强调了中国和中国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主要作用嘛。虽然其实好像所有人费了所有力也没有什么用处，对吧？其实这一点也很值得玩味。其实这个片子里呢，它有很多点它没有去探讨，但是抛出来了，而且抛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意识到，包括可能一些这个比较资深的国外的科幻粉丝也能够看出这些问题来。你比如说像有个像美国人，一些英国人，他也能看出，哦，这几个点还是不错的。当然了，他没有展开讲，可能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这些点都展开了铺开了讲。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自己的审查制度，那个这有些方面你展开了讲，这个片子就不存在了。也确实是这样。
而且这部片子就像前面说的，它定性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在过年档的商业片嘛，它需要迎合的是更大面积受众的口味，它要做到几个目标，可能是一是提高一下中国在这方面题材电影的一个基础水准。
嗯，
这方面我相信还是做到了，就像你前面说的，其实完整度还是在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其实能够让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看到一部节奏比较好的可以称之为大片的一个东西。
嗯
啊，所以它的可能主创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要把所有的那些很艰涩的点拿出来放大，而是把它做成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一个科幻片。那这可能是主创他自己的那个想法，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想要看到一个艰涩的内容，你主创一定要那样做嘛，对吧？那你可以去写一星的评论，但你不能说我不给你没有那个权利去做一个故事性比较强的科幻电影啊，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看这个电影呢，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其实算是比较打动我的，算是那种黄金精神了。就像前面所说的，不管从美术上面它有黄金时代的那种风格，然后它还是具有那种黄金的精神的，就是它有一个传承的一个关系。它里面所有人的一个，比如说那个少年，中二少年救地球嘛，说白了，这个中二少年救地球很容易的其实就会被拍崩，因为他会没有那种支撑点嘛，他所有的做法都是被安排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传承的一个感觉，不管从他爷爷辈开始，到他父亲辈开始，到那个队长，我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像啊你大舅啊这种感觉，到你小姨，一个个人的故去带让他在这个故去当中做了一点点的成长，直到最后变成了大者我去救地球，对吧？小来我要救我的妹妹。
嗯，
就是这一点上他其实还是从编剧的角度其实他还是考虑进去的，所以他有一种像东方人才会想去才有的那种感觉，是黄金的那种传承感。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一个概念。
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东方的一个概念，
非常东方。
我对这个片子另外的一个很重的感受就是它像一部日本少年热血漫画的一个完美的改编。
是的。
因为很多日本动漫里经常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结尾式的那种，很多人称之为强行煽情的那种场景。
对对对，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说那个逆袭的夏亚，逆袭的夏亚结尾是把阿克西斯整个推到地球上，然后阿姆罗一个人开着高达一个人去顶那个阿克西斯，然后在他的召唤之下，之前所有 New Type 的英灵都突然被他召唤出来，然后就把那个阿克西斯给阻止住了。在科幻这个作品当中出现这样的内容似乎是
不太合适，
但是好像还是
比较燃，
比较燃。还有一点呢，就是《圣斗士星矢》。 圣斗士星矢怎么说呢，就是在冥王篇里面有一个
一开始那个
叹息的墙壁，就是你在地狱里无法找到光，但是你只需要一束光，你就能够突破叹息的墙壁。然后星矢他们在这个叹息的墙壁之前，就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怎么也打不透这个墙壁，去到那个最后去见哈迪斯。然后黄金圣斗士十二个黄金的圣斗士不管死的还是没死的，就在这一瞬间就出现了。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艾俄罗斯的那只黄金剑上，在地狱里创造了一束光，然后他们突破了这个叹息的墙壁，然后剩下那十二个黄金圣斗士全部阵亡。其实有时 也是死了两次了，有些其实，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是特别感动，
你就中二之魂在心中燃烧，
你就也不会感觉到这种
太过违和的感觉，
太过违和，这简直是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在胡说八道，你知道吗？很多很多这个日本的作品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容，你比如说七龙珠，七龙珠里面有一个元气弹这样的一个东西，元气弹有一个内容就是最后就是孙悟空去收集整个地球人身上的一点元气，他把所有地球人身上的善良的人身上的元气集中起来发一个巨大的元气弹，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我们在这个流浪地球结尾看，可以看到那一群人就是推在那个撞针之前的那个场景，其实也是跟这种东西有异曲同工的这样的地方。其实在整个这种东方体系里面，这样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
除了这个黄金的传承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喜欢之外，还有一个点是在于它还是有一定的讨论，直到就是最后一个解决方案，其实它就回到了一个所谓飞船派和地球派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博弈嘛。到底是我是保存那个 DNA 的图谱叫领航者号，对吧？还是我保存35亿的活人？就是这样一个抉择。那我会这样去想，它的前提是我在一个流浪地球的计划当中，在我2500年的一个旅程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说我一瞬间碰到的第一个危机而已。那这部电影只是说了，在这个流浪的时间段内发生的一次危机，我们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固定没有在流动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展开到2500年当中去，那这样的一个抉择就是一个人类在一个时间段内去做的一个选择而已。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考虑到底是选这个，就是选择 DNA 好，还是选择留存所有活人好，那就变得意义更加重大，或者说是更值得玩味吧。就是出电影院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哎，你怎么可以把所有的 DNA 图谱就这样扔进去，扔到火柴里就烧了，或者说你怎么可以不管35亿人的生命。这就成为了两派的一个论点，这也恰恰就是变成了到底你是选择了那种飞船派还是地球派。那它会产生这样的延展度和大家讨论度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它的一个成功之处之一吧。那
这一点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卡尔尼斯之板之类的这种西方的里面一个理论，也许有人觉得这部分就是比较科幻的那种，就是因为那个它延承自一个卡尔尼斯之板的这个理论，你就是一块只能救一个人的板，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了，你是救自己还是救别人，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价值判定这样的事。其实在星际穿越里有直接这样的一个内容呀，星际穿越的一个后面的一个核心爆点就是这个整个飞船整个地球实际上是已经被放弃了，然后他们的这个飞船就是他们实际上也带着各种各样的受精卵，他们打算到一个新的宜居的地球上是重新开始嘛。其实这个判断跟这个流浪地球最后的那个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价值观这种可以进行讨论的这个点是差不多的，就是甚至于可以说我觉得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和星际这个穿越不一样的是， 星际穿越人物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这里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些、嗯、喊一些口号的。
对对对对、
当然了，当然了，这部口号其实是这部电影当中中国特色之一。我们可以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各种各样的中国式口号，就是不仅仅是那个特别大家为人熟知的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就这样一个还出现了 N 多次，至少三次以上。其实这片子里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口号，中国式标语出现在很多地方，什么纪念济南 N3 派出所成立，补给站成立9周年之类的，什么公车四用追加一等啊，什么请勿向探头向下张望了什么的，这包括什么什么收养孤儿暖人心这种东西，这个在这个片子里到处都是，它构成了一种我们能够 get 到的点，然后我们代入感更强的点。它就是成功的把这样一个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这个时代的故事直接桥接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受众身上去了。但是这些点呢放到国外别人就看不明白，说的这些后面写的到底是什么呢。
嗯，
你比如说像这个标语这种东西呢，但是这一点呢还是跟这个那个西方的那个一些科幻电影当中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银翼杀手》，标语也是满天飞，但是那个标语好像确实没什么意思，确实没有什么意思的。但是你硬推敲呢也可以推敲得出一些东西，像什么一些歌曲啦什么的，包括后面的一个当然什么什么武侠小说的一些内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背上墙体当中出现的汉字了，这些和这个主题无关的一些内容就不包括在此范畴之内。但是我觉得这种标语它都是有意有所指的，像什么收养孤儿暖人心这样的标语就直接出现在这个韩子昂收养那个韩朵朵的这样一个场景当中，这个其实是蛮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我们是希望，就是或者说我们是经常是把认为是对的这个东西或者说主流的东西直接是铺天盖地的宣泄在各种方面。其实这一点呢也是苏联式的，甚至于说是斯大林式的。而且呢我们的在这种口号标语上它特别强调对仗，四个字的，四个字对四个字，六个字对六个字，三个字对三个字，什么两个字对两个字，什么就经常出现，所以这个我们的代入感还是非常强的。
嗯嗯嗯，行吧，我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虽然当中有很多硬伤或者说美术设计上的那个矮板或者是中国化，对吧，就非常中国主义的那种设计，在你看来其实它并非一种什么电影向政治的跪舔，而是一种对我们现在的一个表达而已，让人更容易
说啊，你说
更容易带入进去，而不是说我一定是跪舔的那个姿态，对吗？可以这么理解。
他并没有在跪舔有关部门，我觉得他是在跪舔观众，这一点其实观众还是蛮受用的。
嗯，行吧，那就如果还有时间，我觉得还是想听听老方说特别不好的。哎，我先说不好的啊。
嗯，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是大家可能看科幻片看得多，的确会感到有一些不适的地方，就是类似桥段的确多啊，然后类似音乐也是的确多，就是他首先没有一个所谓的主题的音乐，我好像没有听到，但是他每个时间段用的音乐虽然是蛮贴合当时发生的事情的，但是我仍旧能从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电影当中的一些表达，这个倒是一看的时候的确能看到，就算是些美术设计，我能看到很多各种各样大片里的影子，我暂且把这一点说为是认为是缺点。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属于那种剪辑不流畅，这有两个问题，前面你也说了，一个是完整版不完整版的问题，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剪辑的确是剪的不是很好，就有两个地方我特别出戏，一个地方就是大家最有问题的，就是电梯当中不明白谁是谁，这个我也没明白，反正我就往下看了。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 王磊队长去救韩朵朵，好像他被压到了那个倒塌的房屋下面嘛。
嗯、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是错过了还是什么？反正当时我没看清，
嗯、
就突然之间到了那个桥段了、
嗯。
就这两点给我的那个就剪辑的不流畅感还是存在、嗯。
这个就是取舍
问题，
取舍问题，因为我们报备的时间就是125分钟。
嗯，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部电影，结果是长达160几分钟，或者按照有些爆出来的内幕说是其实这个片子168分钟长，那你那些多余的镜头显然就是非常必要的交代你剪掉了。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前期做预案的时候，这就是你的问题。我觉得更多这个片子剪辑的混乱更多来自于他不知道如何取舍，只能后期强行取舍，然后通过一两句话把这件事情糊弄过去。他最后这其实这就是这部片子最大的一个缺点。他在一些景别啊、镜头啊，包括人物交代上，其实他还是做的非常熟练的，他是就是不像是一个新手拍出来的一个片子。那么你可以说我如果有完整版就如何如何，但是你这个片子你在正式版当中出现如此明显大的纰漏，你
的确很明显，
如此明显的纰漏、
对，
你就这样放出来了，这个是怎么圆都圆不回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活该被批评，
就硬伤了吧、
这就活该被批评、这比穿帮还严重
啊！对对对对对对，
这里面这片子里的穿帮倒不是很多，
这有人在背后帮你拉了下时间轴
啊，对，就是啊，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嘛，我觉得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经费问题，其实还是没钱、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体现出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但也只能意思意思，他真的细节就是做不出来。你比如说他们在那个菲律宾看到一条洄游的鲸鱼，你只有说它是鲸鱼我才知道那是鲸鱼，你知道你连个近景都没有，反正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了，就是你指那东西说那是鲸鱼，然后你们就开始其实
一波讨论。
我哪知道那是鲸鱼啊，那真的是鲸鱼吗？你连个近景都不给，对吧？这个也而且在他们在那个上海的那些讨论也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这里也明显有大量被剪掉的内容，这些被剪掉的内容你又不放进去，你就是在这里强行煽情一波。
就是他们出了电梯之后到了那个冰原之上，他们马上就开始 argue， 就马上开始好像针锋相对的聊了一波、
这也是一个问题，
也是这波你也不知道前因后果，
对，就是
也没有得出结论、
很多这样的内容很多，这些都是硬伤、这个活该被骂，这个真的是活该被骂、怎么说你也应该给一个交代，你要么你干脆把整段都删掉、不要了，你又不肯这么样做，你又认为我基本上还要做到面面俱到，结果你点出很多点你都没上下文环境了，就是感觉是当中突然之间就是有点以前那种这个罗伯特罗格里格斯的那个什么刑房那类电影当中就以前那种劣质胶片这种播放的时候跳帧，或者说是哎呀这个摄影机过热把其中一段胶片不明不烧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直接给我拖过来看一个结果。因为以前有个电影叫这人生遥控器嘛，就是我跳过过程直接看结果。这个片子当中很多段落都是跳过过程直接给你看个结果，这个就我觉得有点这太糊弄事了吧，这个。
那你对那种这里面不是也有一些年轻演员吗？其实我看预告片最大问题就是年轻演员的那个台词或者他们的形象给我的出戏感。那这部里面你觉得怎么样？这两个年轻演员，
因为那个年轻演员呢，我这个预告片我看到吴京以后我就关掉了。
什么玩意？
然后我就没看多少预告片，
就直接去影院
了。我就直接去影院了。然后这几个演员并没有什么太违和的感觉。然后可能就是麦克隋有点太过了吧。
叫麦克隋
麦克隋其实当然这片子他不容易的是他演的这个角色比自己他本人的年龄 起码
小了很多，
小个十几岁的样子。
对对对，
他算演的还可以，
而且感觉磨过皮，因为之前我们找他拍过微视频，你知道吗？他其实也很逗，然后就从来没想过他能够在这样一部电影里面做一个角色，客串一个角色。然后他在那个影片里面有时候，因为他很瘦嘛，就是这骨头都很分明，在这里面看起来就像一个中二的，就是外国留学生那种感觉，倒还挺神经的。
这如果你要说到角色设置的话，可能会觉得啊，
这个人没什么意思是吧？没什么用。
不，并不是说，就是一个他是用来调节气氛。
是的。
通常来说，在好莱坞电影中，
总要有这么个
这种调节气氛的角色，通常有时候就是由那个美国人以外的这个角色来担任，要么是以前，要么是个黑人，有时候是华裔，也有时候是墨西哥裔之类的。反正这里变成了中奥合资，对吧？
嗯，行，反正大概就这样。反正我听过一个就 YouTuber 说，美国人看了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美国人，就是这个他们觉得政治不正确，你知道吗？这里面是没有美国人的啊。
这里面有美国人，这个
美国和澳洲混血啊。
那你可以问一下独立日里为什么没有中国人，对吧？
好吧，你这是很强悍了。行吧，那这一期内容差不多也快完了是吗？结束吧。那我们这一期就说到这里，基本上这是这一期全部内容，也说了喜欢的、不喜欢的、优点的、缺点的。还是希望这个片子说算不算元年我们暂且不说，但是
树立了一个标准，
对，他树立了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那希望在今年，就是2019年里面，所有上映的那种国产的科幻影片吧，能够跟上这个制作的标准，或者能够超过它，对吧？那个是我们所期待的，并不是一味的捧啊，一味的砸，这些都不好，对吧？
其实我更希望的是看到
不一样的
更多类型的
阐释，对吧？
更多类型的这个科幻片，而不是说我《流浪地球》这一次摆明了已经很成功了，那么我之后所有的项目全做这一类型，那也是一个不怎么好的方向，还是应该多元化一点。你比如说像《明日战记》，看起来肯定是这个和这
类似
这一波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类型，像张小北的那个《拓星者》。这个项目也是已经快喊了有两年左右了，也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因为他好像虽然说了今年能上映嘛，他也是和这个《流浪地球》完全不同的一种类型，他是结合了一种废土和西部片的那种风格在里面。还有嘛，就是鹿晗主演的《上海堡垒》。
鹿晗主演的还要强调一下，真的是
舒淇，
很失望。
那我说舒淇主演的《上海堡垒》
啊，可以。
那他改编自江南的小说，该改编自江南的早期作品应该说。但是呢，这个片子其实看上去比较危险
啊。好，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类科幻片确实需要一些年纪轻的导演，或者说这种思想更开放或者愿意采取科幻这种形式来进行表达的这些导演，或者他们本身就是沉浸在很深的科幻气氛当中那些导演来拍这些片子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流浪地球》，包括最近像《我不是药神》，包括《战狼》，包括《红海行动》，这类片子它至少就是一方面它是取了类型上的巧，就是以前没有，再就是我们确实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以前的第五代、第六代这些导演，好像渐渐的在主流当中已经什么站不到主要位置，
站不到 C 位了。
对，确实站不到 C 位了。像陈凯歌、张艺谋，虽然还是在拍片，但是很显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自说自话，也不存在，也不像是现在这部那些片子一样，能够票房大卖。票房是不管怎么说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嘛。然后如果你没有票房，就很难再拿到新的投资，然后你自己的导演和电影公司，人家都会进入一个非常不好的死循环。像陆川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感谢老方又给大家科普了一把，好吗？行，那就这样，再见。 Thank you.